这件事情让我看透人生，你知道吗？
嗯哼，
就是第一个生死就是这么的，人生命就是这么薄弱，
对。
然后死了之后就变得很不值得，嗯，因为大家就开始为了你争吵。
欢迎收听毛很多旅行社，我是 Alvin，
我是宝宝。
好，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 Sunny。
Annyeonghaseyo, Yeoban。
Annyeonghaseyo。
好，我们想说，大家出国旅行的时候啊，其实多少都会先做一点功课嘛，因为毕竟对大部分人来说，你出国旅行可能是一年一两次的事情，哈，算是非常的难得，所以正常来讲都会想要好好的规划一下。
比较鸡婆的人都会，
对，就是
有些人都会放空，
想要好好的运用你的假期的人，
对
对。那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啊，其实那时候要查旅游资讯，你要不就是看书啊，要不就是看人家的部落格，
嗯
啊，那现在网络越来越快啊，那开始这个 YouTube 慢慢兴起了，所以很多人开始分享他们去旅游的 Vlog， 或者是甚至做旅游的介绍啊。那像是我们今天的来宾呢，就是如果你曾经想要去韩国旅行的话，
嗯，
那你一定会想知道说，哎，我们事先要做哪些准备啊？
对
啊，当地有什么文化的差异，或者是一些旅游的禁忌等等，还是说哪里有好吃好玩的东西啊？那就是你去查一下 YouTube， 一定会看到他的影片啊。你查韩国旅游，一定会看到他的影片啊。那他就以韩国领队的身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大部分的旅客呢去到韩国，他们会想要知道的事情。那我们先请Sunny来自我介绍一下。
哦，好的，嗨，大家好，我是 Sunny， 我是韩国线的领队啊，其实我在韩国线往来韩国已经差不多有8年多，快差不多9年的时间，
哦，很多的，
所以到今年其实已经10年了啦，嗯，但是因为你知道去年被偷走了一年，
对，没有过到的一年，
对，被 COVID-19 偷走了那一年嘛，所以就变成嗯就是那样，然后其实我在韩国往来的次数其实还蛮高的，
嗯哼，
对，我
一年通常最
盛期，我现在目前累积起来已经将近快进出300次，
300次，
超夸张的，
进出超过100次之后我就很少算了，
嗯，
对，而且后面因为都是晶片扫描嘛，
对，
所以就也不会盖章，对，然后就变成要自己去算团，然后哦，原来已经快300次了，
几乎都在国外，欸，如果一整天了，就是
对
一整年的
话，最高的密度的时候，几乎大概有200多天都是在韩国。
韩国没有限制天数就对了，
就是回来忙出去，回来忙出去，或就是回来回去办公室拿个东西，然后隔天或隔两天又出去，
就等于说一年52周大概有2/3都在外面，
几乎是这个样子，嗯，对啊，然后就是最夸张的时候，最密集的时候是早上的飞机回来连回家都没有，连回家都没有，直接是在机场从一航站走到二航站换一个长荣航空继续飞。
你有小帮手帮你换衣服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一次带足这样子，
哦，
还好那时候是冬天
啊，
哦，所以就还好，就是
衣服不会换那么快，
衣服不会换，而且我们也不会出航站，就是这个航站换到这个航站，
对，
嗯，所以也不会在外面流汗啊晒太阳，所以就，嗯，就是很密集的一直出团这样，
很拼哎，欸，
很拼啊，对啊，而且其实之前都很投入在工作上面，嗯，对，那其实后来就觉得说，既然我有这么多的时间在这个地方，
嗯。
或许我可以透过一些方式去跟大家分享一下韩国的一些经验，或者是韩国的一些文化，因为很多人会有对韩国不好的印象，或是错误的印象，或是你只看韩剧就认为，嗯，哇，
韩国就是那个样子，
韩国就是这样啊，孔子就是他们的，对不起，
不是，是因为有一些印象是就是台湾太爱国的印象，
对，台湾就是可以输日本，不可以输韩国，所以我就觉得说我想要打破大家对韩国的不良的印象，嗯，当然韩国也有不好的地方，可是我也不会只说只吹捧它好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我希望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
多看一下，
多看一点，然后是台湾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嗯，所以后来我就开了 FB， 开了 IG， 然后就开了 YouTube 频道。
那 YouTube 频道是从几年开始做的？
其实我 YouTube 频道是从2019年开始拍，嗯，然后到了2019年的年底才开始上影片，嗯，然后结果就在我迅速涨粉的同时 COVID-19 来了，
所以得刚好去年一整年刚好就上了所有的影片。
其实我影片还没上完，
嗯，
可是因为 COVID-19 的影响太大了，
嗯，
有很多的商店，你原本介绍的饭店，很好的饭店关了，
都变了，
餐厅没有了，
对，
可能景点不会变，
嗯，
可是就是一些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东西，可能它已经消失了。
是
哦，我觉得也是可以介绍一下。不过我其实我之前带团的时候也曾经试着想要录影看看，但是我觉得一开始 在那个所有客人面前你来然后拿相机来录影，真的是怪尴尬一把的。再加上因为我和宝宝其实我们都是中长程的领队，
对，
那我们去像去欧洲或是我去澳洲的时候，其实他都没有当地的导游，所以其实一整天下来真是忙翻了。
对，
就你要处理所有的事情，然后我真的我一回到饭店我也不会想录影，我看到床我就是坐在上面马上睡着就是碰到床马上就睡着，
有时候根本是还没碰到床你就是坐在沙发上你就睡着了。
真的，其实我觉得拍 YouTube 影片是还好，因为像对我们来说，因为韩国的话他为了保障当地人的工作权，所以都规定一定要有当地人执照的导游，
是
像我们就不行，像不能我们就不能像你们这样做思路改，
对
对，被抓到是重罚的。
哦，
对
哦 ，OK，
所以他们就抓得很严的情况下，我就比较轻松，我就可以拍了。对，
哎，对，说到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问题，就是有时候那个旅客也会问我说，哎，为什么我去东南亚旅游的时候，他都有地陪有导游，
没错，
但为什么我去像去别的地方，可能去欧洲的时候就没有当地的地陪？
其实跟我们应该说跟我们以前从以前到现在开放观光之后的领团有关系。那基本上大陆，然后东南亚跟东北亚。东北亚是除了日本之外就是韩国是一定都会有导游的，那有个地方是像韩国跟泰国都还会有小弟，韩国就是照相小弟，
照相小弟
然后
而且照相小弟要帅，
对都会擦 BB 霜或 CC 霜，
对，然后又长得又高又帅，穿得超好看这样，然后阿姨就会来我给你小费哦
哦，
对，他们会帮客人照相，然后照相之后他第四天的晚上或第五天的早上会不在，因为他就是要去洗照片，然后把它弄集结成册，
然后又弄得很漂亮，修图修美美，
一本多少钱呢？大概
卖一张的，
一张，
韩国是一张，
但有时候不是会全部一起卖，就是这个客人
几乎都是一张一张的。然后比如说你是一家族，
对，
那你就是你有自己的一本
啊，
你有你自己一本。可是我们合照的就会，你那一张也有，我这张也有，
对对对对。
那一张的话就是卖5000韩元，
5000韩元，
对，
五千韩元是多少？
大概台币100多，
也还好啊，我觉得还可以啦，
一张哦，
嗯。做个纪念可以啦，
对啦对，但是所以通常大家都会想要只买一张就好，他就给你一本。
没有，我想说是我以前去泰国，然后他会你去那个帕塞亚出海的时候他帮你拍，然后回来就已经做好盘子那种，
没
错，做好盘子
那种阿公阿嬷会买，欸，
超会，
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要买，他说我不想我的相片流落在垃圾桶里面。
以前我带团的时候我都不喜欢，但后来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就是只要有人拍我都会就是很开心的照，
对对对对，
然后回来我就跟他买，因为我就觉得他就是很辛苦嘛，其实是应该带着客人一起买。那其实真的如果有需要导游的话大概就是在东南亚中国这个地方，然后其他部分的话像加拿大或者是美国，然后有时候澳洲也是，澳洲还会有时候有导游有时候没有导游，
对，
纽西兰也是，那其他地方就多半都是点盖比较多。
好，我补充一下澳洲的导游，其实澳洲没有规定我们出去的话一定要有当地的导游，对，那只是说那个其实跟购物有关系，
对
对，跟购物有关系。那其实购物站那些导游其实是购物站的员工之一啦，这样子，所以他们会希望说，哎，我自己的员工我们训练的比较好，比较知道说，哎，我们怎么样去讲解这个产品啊，这样子。所以他们正常来说都会派他们自己的导游，或者是说，哎，可能去的领队，他的经验还不是那么丰富，不太会自己讲的时候，那我们他都会派一个导游给你。但慢慢的你熟悉他整个要介绍什么东西啊，然后你的这个销售也做得不错之后，他们就会慢慢放心让你自己去带团。
但我真的特别要说，我觉得韩国就是领队让我觉得每次带去韩国是比较舒爽的状态。
为什么舒爽？
是把你的服务很好吗？
是连你都服务得很好？
不是，是因为导游就是除了他当然很会讲，然后他一定因为他们都有很多业绩压力，所以他们也很会卖这，但他们也是都还蛮关心客人，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个小弟会帮你做很多事情，因为韩国啊什么不多，就是小菜最多，
对，
然后点小菜，
你去吃任何东西都有小菜，这个Sunny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其实韩国的小菜文化很有意思，它其实就是当时韩战的爆发的时候，其实韩国的大米是很缺乏的，但是为什么小菜很多，就是它希望
腌制的，
对，都是腌制，是因为韩国一年就那么几天是温暖的天气，所以是种不出太多的青菜来的，所以他们为了要冬天或其他季节能够吃到这些东西，因为下大雪你不可能种植嘛，
对，
所以就用腌制的方式去处置所有的，
算是一个保存食物的方式，
对，就是一种保存方式，不管是只要是腌制类的他们就叫做 kimchi，就是泡菜，
就是泡菜，
对，并不是只有那个我们常看到的大白菜那种，那为什么会那么多小菜，因为是因为 如果没办法让米饭给你吃饱，至少我小菜让你可以
有个汤，然后跟小菜吃饱。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你为什么可以续小菜免费，就是因为至少小菜让你可以吃饱一点，这是一种韩国的人情味啦。
而且因为去韩国带团的时候，因为韩国的餐都是无论是你是吃烤肉或者是吃什么人参鸡，小菜至少五盘以上，
对，狂吃，
对，
然后无限吃的情况之下，你就要一直去帮忙加，因为他们店里面的人不会加，嗯，他都是自助式的，嗯，所以这时候有一个小弟就很棒，
对，不然你要 self， 然后你如果没有小弟，就是领队跟导游要疯狂的去夹菜，疯狂的去帮忙，而且台湾的人很好玩，只要碰到这种小菜免费加，
对，
就会疯狂加，
对，嗯，
对，有时候如果我们去的不是那种团体餐厅啊，加到那个老板会翻
脸，会生气，
一直说你们真的吃得完吗？
哎、欸，那很多，因为像韩国团一次大概就是超过二十几个人到三十六个人差不多吧，
最多就是四十个。
哦，四十，
因为韩国的游览车可以坐到四十五个人。
哦，那这样你看桌数有多少？
哇，那真的很忙哎，光吃个饭、
啊。如果是烤肉，四个人一桌，六个人一桌，就十桌、八桌的，然后你每个八五四十五，你四十五盘小菜要一轮二轮的这样带，很累的。
那我觉得像桑尼他去韩国的话，其实韩国的天数都比较短一点嘛，可能
对，就是五天或四天这样子，
四天五天，
除非他们有特别规划，才会有在更长的天数、对，大部分是五天一个 round。
对啊，所以你这样算下来，你一年至少我会去个应该五十到八十次，应该也是蛮多次这样子。
对，
对，那我像你合作的这个导游，其实应该也是碰到非常的多，甚至有些可能已经合作好几次都很熟了。
对，
那讲到导游，其实导游我们一趟旅程出去，那除了整体的硬体啊，或是我们去的这个景点啊，是我们旅游体验很重要的一部分。
对，
那当然导游也是这个关系我们旅游好不好的成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像在你带团这几年下来，你有碰过什么对哪些导游比较印象呢？就是不管是好的或坏的。
不管好的坏的。
对，你看你想先讲哪一个，你想先讲好的。
我们先来个坏的，然后再吃点温暖的东西。因为其实讲到坏导游的时候，这个还好，我们 Podcast 应该是中文听众比较多了。
当然
对啊对啊，
我有韩国听众。
哦，
韩国的中文听众我都不知道了。可能桑尼会帮我带一点过来的。
但是其实老实讲，真的就是好导游带你上天堂。
对，对，好的导游带你上天堂。
坏导游就是把你就是扯破裤子。
对，不是扯破裤子，就是一种坏的导游，你就会觉得很想把他打死，瞬间掐死那种。
没有，因为我觉得旅游很重要，就是人嘛，就是
对人跟人之间，
对，看你跟什么人出去，人对了就好玩，不管你去哪里，只要人对了就是好玩。所以我觉得导游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对、
就是导游其实占了旅客的回忆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对，不管你爱不爱听他讲，
对，
但是他真的就是会让你记忆很深刻的。
但进出三百次韩国最烂的一次
其实你知道韩国的导游很好玩，就是会讲、早期会讲中文的、只有华侨
啊，对，华侨
跟朝鲜族对、他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朝鲜族是什么。其实朝鲜族他们身体流的是韩国人韩国民族的血液，
是，
但是脑袋是中国人的思想。
是不是那个匈奴鲜卑羯底羌鲜卑族？
不是就是他们早期是就是因为战争逃到中国去的。他们其实韩国在中国东北是一直有很密切的往来嘛。那因为战争的关系，他们为了要躲那个六二五战争，刚好今天六二五就是韩战爆发嘛。
对，
我们录音今天是六二五。
对，今天是六二五战争，所以早上有点哀悼了一下。然后就是那他们会逃走。那有的人是逃到台湾来，所以台湾其实早期很多韩国韩侨也是因为战争的关系。那么逃到中国去之后呢？就融入当地的生活、所以他们想法其实就是中国人的思想，但是他们自己还是生自己的孩子的时候还是会教他们韩语、所以他们韩语呢就是还就变成一个状况，我身体流着韩国民族的血液，但是我是会讲中文，我也会讲韩语
、
但是他们就是用中国人的想法、那后来因为韩国起来了，
对，
也需要观光，也需要这些人、所以他们就会跑到中国，跑到韩国来赚钱、因为除了华侨以外，我们也需要这些人、对，但是其实可以听得出他们的口音是不一样，
有点不一样。
对，他们的讲韩语的口音是有一种延边的那种口音，是完全跟首尔腔是不同的。对，那就是简单讲，他们有这种的导游。那当然后期近期很多韩国人学了中文，所以会有真正的韩国人导游。
我有碰过台湾导游，
也有，就是
他们
台湾
去
打
工的，对，
嗯，对，就去读书的留学生，后来变导游也是有。那其实我遇到这么多的导游里面，我并不是说朝鲜族不好还是怎么样，只是刚好他们跟我真的很不合气。
是不够帅吗？还是
也不是，就是、
啊、对，我跟你讲，韩国导游就是很多团都会说韩国导游都很帅，除了小弟很帅。韩国导游都长好像都从韩剧里面跑出来的一样，
我觉得他们夸张了啦。
冬天都会穿一个大风衣，
就是穿个风衣，然后很帅，然后脱下来是西装这样子。对，
就是很像那个什么浪漫，
浪漫吗？
不是浪漫，不是浪漫，就是去南怡岛的那个谁啊？现在很壮的那个韩星啊，我忘记。
现在很壮。
对，现在很壮的一个男
生。而且我们讲近一点，鬼怪就好了，
啊、
像孔刘那样，穿那个
话，
那就很帅、啊，对啊。那其实、很多人在去韩国之前对韩国导游都有一种憧憬，
对，
就会觉得说啊，韩国男生都好帅，
有点大男人，
然后很会啊，大男人好有男子气概，然后穿衣服好好看，因为台湾的男生，台湾的
不会打扮，
台湾直男就是随便一个 super dry 就
霸道总裁，没有韩国人，因为我觉得是种的关系，他们又长得很高。
其实也是有矮的啦，
当然也有矮
的，
但我觉得普遍皮肤都很好、欸、
就是皮、欸、都是白皮肤，
白皮肤比较多，但是我是觉得走在路上是无论他皮肤多差，但是他都会穿至少穿一个衬衫，然后再 外加一个很像学生的衣服、嗯、
因为其实韩国人很注重外表管理，外表管理，因为他会认为说，如果你连自己的外表都管理不好的话，你这个人还能成功什么？
就跟日本人，
就是你不爱自己，
那么严肃、啊。
因为他们会觉得你不做好外表管理，你就是不爱你自己。那你都不爱你自己，你怎么会爱别人？你怎么会爱你的工作？
Yeah,
你怎么爱你的生活？所以他们对外表管理是很重要的。所以早期我去韩国的时候，我也是就是台湾人的穿法去，你知道吗？然后就会遇到那种导游，就会看到你就觉得有些导游是很势利眼。他看到你就觉得，这个导这个领队不会赚钱。
哦，你穿的不够凸显吗？
对，因为我那时候夏天
不够有质感，是不是？
对对对，我就刚从东南亚线转到韩国线的时候，我们就很习惯就是
T 恤
小短裤，然后运动鞋，就这样就去了。然后我的 T 恤还是那个树屋的那个眼镜。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反正就是一个干净新的 T 恤穿着就出门，也没想到说那时候对韩国的认识不是很了解，十多年，差不多十年前。所以那时候去的时候呢，就觉得这样是到东南亚是很得体，然后其实在机场也 OK， 因为我们穿的背心的话就不会看出来是 T 恤嘛。就当地的韩国人那个朝鲜族导游。看到我就不太想理我我想说这么没有礼貌，
理不理？
对，然后就觉得说好像有点受伤这样，我就觉得，然后后来真的整个带团的过程里面，他也都不太跟我说话，也不太跟我沟通。那我们团上还有其他小弟，那结果在我们在带团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团上有很多女生，
是
我那一团是我记得是2014年还是2014年那个来自星星的你那时候很红嘛。几乎每一家旅行社都卖那个，对，几乎每一家旅行社都卖那个来自星星的团，就是每一团都一定要去那些景点，好什么三清公园的一个长椅啊，然后呢那个就是
去朝圣这样子，
对对，就是公园的某个角落，你知道？我以前不看韩剧，为了这个看了一堆韩剧，因为你必须要讲得出来它是
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很多年轻女生会参加这种来自星星的团，那个韩国的导游啦，不管是。其实跟我讲，韩国男生很糟糕，不管他是朝鲜族华侨还是真正的韩国人，他们都有一个坏习惯，
什么坏习惯？
开渔场，
开渔场，
对，就是
很会钓鱼的，
就是
很会放线、啊，
就是他会有一个鱼池，然后里面会养很多小鱼，就是那种暧昧对象这样子，然后偶尔撒一点饵，让他们不会死掉，这样子。我们就会开玩笑，
宝宝不这样吃，
对，然后我们就会开玩笑说这个叫渔场观，那就是很多的导游很喜欢开渔场，
对。
那我刚好遇到那个导游，他不该跟我讲话，我本来就想说，那就我们把工作上该做的事情做好，
做好，
反正服务你的小弟也会服务，我也会服务，然后我们进购物站，你讲好，然后大家去买就行了，对不对？结果很奇怪，那个导游都会离我很远，我也就没再留意他，反正客人玩得开心就好。可是不知道从第三天、第四天开始，我发现有一群女生，开始就是有点态度不太一样，就是我跟他们讲话，他们也不太想理我，我就觉得怎么变化这么大。
他那个怂恿客人也不理你这样子吗？
不是，我还想说也应该也不是吧，我看他也跟那个客人也很少接触嘛，到底发生什么事，我就过去关切，那里面一个比较大的就跟我说啊，没事没怎么样嘛，反正年轻人就反正就讲了一堆
比较自我啊或什么，
对对对，就之类的这样子啊。然后后来我回到台湾之后，我收到了投诉
啊哈，
我说 我就想，哎，我就问线控，我说为什么投诉，什么理由，为什么？就是里面好几个 part， 就是一团一团客人嘛，
对，
就一团里面一定会有几个小团队嘛，
互相认识，
就只有这个小团队是投诉我，我说怎么回事？其他都给我五分，
对，
满分五分，那其他给我五分，为什么这个不给分？然后还写了一大堆这样子，他说那你自己看，然后就打开就我照看里面的内容，结果是他们那一团小女生里面有一个被导游性骚扰
啊！
原来那个导游每天避着我，
对，
我想说他都跟那些人没有接触，到底发生什么事？原来他都趁着我没有注意的时候，靠过去那个女生旁边去讲一些，哇，你胸部好大，你好漂亮之类的，
这太露骨了吧？
因为那女生真的长得很可爱，但是身材很火辣，就是天使脸孔魔鬼身材，
是。
然后每天晚上打电话到他房间去，要约他去吃宵夜。啊，你要不要跟哥哥出来吃宵夜啊？哥哥请你喝酒啊！每天晚上，
这有点过分了，
蛮过分。
对，然后两个人船上碰面的时间是，只要我没有注意到的时候，他就走过去骚扰他，一起搭讪他，跟他讲话。
客人干嘛不当下就跟你讲这样子？然后你，
因为他那个，我就说，对，为什么当下不说嘛？
啊
然后他就说，那线控就表示说，因为那女生很害怕说我们在韩国会对她不利。就是不让他回来、啊
哦、他觉得你也是帮着他的人、
他就觉得跟我讲没有用啊、他害怕他讲出来之后导游会对他们不利啊、然后会把他们关在韩国不让他们回来，
脑补了其他的事情
对
然后我就觉得我想太多，然后就投诉说我没有去关心这件事情、我没有去救他，我就跟线控讲这种发生在睡觉的时候的事情我怎么
对啊，你没有跟我讲我当然不会知道啊。
对啊，
事实上其实你还是有去关心，
对，但是他们不想讲，然后对我表示很厌恶的样子，我们还想说是我服务做的不好，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被导游性骚扰、
那算在你头上也是太莫名
其妙，就很冤的啦、
啊、
而且我后来也才知道说我其实那时候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还觉得有点不太高兴，因为那个导游娶的是台湾老婆，然后大家都认识
他是以现在来讲就是时间管理大师
他还有渔场管理
渔场管理的很好对，所以我就在想说我靠，他你老婆知道你在外面干这种事
情，对啊，而且这感觉上第一次一定不是第一次发生，因为他很会抓时间，
很会抓时间，真的很会，就是在我没有注意到的时候
然后就骚扰了其他，但我觉得这种事，我觉得这种真的都应该要一开始就讲，应该不是说不是只有这种，我是觉得当下你有什么不开心你就要
讲
出来，
我们才能马上帮你处理。
其实我还有遇过，就是我的粉丝他在粉专密我、就是跟我说、就是一开始他来密我第一次的时候跟我说，哎呦，我改天也要去，他发现我的 Facebook 是因为他想要去韩国找朋友，
对、
后来我说哦好啊那就去嘛，结果过了没几个月之后、他又跟我说我突然失去了去韩国的理由，
怎么说
一听就知道是失恋 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他就说他就是要找他朋友，他朋友都不太理他，我说你肯定是找男人，
对，
他就说对你怎么知道然后他说他在韩国认识的朋友、然后本来找他可是对方突然不接他电话、我说你怎么认识的，然后他还没讲完跟团的时候我说肯定是导游、他说对你怎么知道，我说
那所以说不定导游也是有那个，
结果后来他说失去的原因是因为那个男生、那个导游的老婆也会中文发简讯给这个女生说我是他老婆、
又是被俩包
真的也是整个被抓到，
然后才知道说他劈腿然后他老婆抓到了，我说哇又是一个渔产管理大师
韩国男人真的是比较偏向渔场的部分，就大家都会经营自己的渔场，
鸡、蛋不会放在一个篮子里這樣子
我觉得看人，
尤其是导游
看人啦，因为其实我也有认识一个导游，是一个弟弟啦、我自己跟我很好的一个弟弟，他是首尔人，然后他真的是韩国人、他真的也是超会在团上跟我吃客人的那一种
这个要不要放在那个事前说明会的一部分，
我觉得我后来其实我都会在行前讲哦，
是
我们的导游就是我就会讲说
导游幽默风趣，
但是
荷尔蒙比较旺盛一点，
因为其实我觉得出国真的很容易会让人家
因为太浪漫了
敞开心房，因为你玩得很开心，然后异国的风情，然后一个这么幽默的人，他长得不好看没关系，只要他幽默你就很容易女生
有那个粉红泡泡跑出来，
对，女生就会上钩，像就算是男领队也会，对，男领队也很容易会让女生有那种，因为你会一直服务他嘛，
对，
然后这么
他觉得你是好，
对，哇好好啊，对我好温柔哦，然后如果你刚好只对他好一点点多一点点，他就会中奖，
整个
就是出国、啊、对出国玩是很容易晕船，
所以我都会现在都会事前跟他们讲，我说韩国导游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帅哦，嗯，对，所以大家就着重在美食跟行程就好。
韩国的男导游真的比女导游还要多，对不对？
没有，最近这几年女导游比较多，哎、欸，
最近比较
哦，而且每个女导游出来，不管单身还是非单身，都要说结婚，
自己是单哦，都要说结婚了，
都要说结婚了，
为什么？
避免有什么其他的，
避免有一些就是客人骚扰或是什么的、
哦，
因为你也知道，就是出去玩的时候
女生其实比较容易被骚扰。
对，其实不管哪个国家啦，只要是女导游的话，很容易，或者女领队，只要你老公稍微跟人家讲一句话，你太太就会不高兴。
对啊。然后其实我们自己也是会认识很多女领队，都会比较强势，
对，
她就是为了不让客人就是有任何趁虚
非分之对
趁虚而入的机会，
或甚至是说也奇怪，其实我觉得这个旅游圈是这样，你如果做女导游或领队，你不稍微强势一点，很容易会被欺负。
对，
那你这个算是
比较坏的导游，
比较坏的导游是暗地来的，有名着来的那种吗？
你说钓鱼吗？
不是钓鱼，就是欺负你。
哦，欺负我了。其实我刚刚讲那个导游，他就是明着欺负我的、啊。嗯哼，对啊，就是像我们通常如果有自理餐的话，就是客人自己去吃嘛。嗯，那导游都会基于一种礼貌，而且公司其实也会拨款给导游，说一个扣打，说你要带领队吃饭。
啊，对对。
这些导游都不花这个钱。他如果像那个导游，他就是你要
吃
什么，不管你自己去吃啊，
就你叫你自己去买这样子，
对吧？你自己去处理。哦，我有事。就比如说我们放东大门的时候、嗯、都会有自理餐嘛、嗯、他说哦我有事哦我要去哪里，其实他根本就是去别的地方然后不想理，
或是跟着那个女的
有可能
我有事要忙这样子、
啊、但他说哦我要忙什么然后就走了然后就把你丢着这样、哦、他也不会像如果有一些比较有良心的导游就会把钱给你说啊你去吃点东西这样子，
对，
然后像那种是因为我们常去我们就知道其实他们是有这笔费用的、哦、如果说今天没有这笔费用我们当然就不会讲什么嘛，但是你有这笔费用、嗯、你为什么不愿意，你就是不想花这个钱。
其实我刚入行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你就菜位瞒不住啊， 你不管怎么装大家都看得出来你是
就是菜
逼八，对，菜逼八零，对，这样，然后偶尔也会被当地的导游欺负，
比如说
对，像我刚开始去那个大陆的时候，其实大陆的导游都比较精一点啊，他们也蛮有经验的这样子、嗯、那我那一趟其实我大部分去大陆的旅游体验都蛮好的，碰到导游都很会讲都很不错、嗯，那我那次是去那个云南去昆大理的行程、嗯、就是昆明大理丽江这样子，好，那最后一站在丽江我就碰到一个男导游、嗯、他一看就是他是觉得说、啊、你一定是菜鸟啦、嗯、然后他也不太想跟我讲话，在我们那一团因为菜鸟都不会带太大团嘛，可能就是十来不到二十个十六十七个这样子，他就有点就是心不在焉，就觉得啊这团不会赚钱啦、嗯、然后其实讲团也不是很想讲这样子、喔、那我真的那时候也压不住他、嗯、对，我就说哎、欸，你一下客人啊，客人问你问题你怎么就是那种不耐烦的状况这样子，然后他就是爱理不理，我打电话给公司然后公司骂他一下他就装一下说哦，好了，那个我们没有不理大家，只是说就是啊，你问我会回答、啊、这样子，
装模作样，
对，装模作样一下，然后他们那时候也蛮会怎么讲，他就可能跟你说哎、欸，我们这个路程有点长啊，不然我们中间我们去
休息一下
好了，中间停一个上厕所的地方。那我那时候也不懂嘛，因为我大陆团那时候没有去很多次，就他一停车休息才发现他停的那个地方就是购物站、嗯、对，那说真的如果客人没有讲什么就算了，但是一些比较精明的客人如果回去投诉你这件事情的话，那其实也是蛮严重的这样子，所以后来我就会比较防备这件事情，如果他们说什么有时候你都要先多想一下、嗯、才比较不会受骗或是上当这样子。老爸你有碰过类似的事情吗？
不好的导游其实真的我觉得蛮少的耶、嗯、就是我自己啦、嗯、所以通常而且我也没有换过导游、
哦、真的、哦、
有些人是有换过导游的那种、
哦、我还没有到要换导游的状况、
嗯、我有一次差点换导游耶，气到就前几年的事情，嗯哼，因为前几年韩国我们台湾是过228嘛，
对，
所以他们会有连假，嗯，就是228然后跨到3月1号、嗯、3月2号这样子，
春假前的
那日韩国是刚好是三一运动节、嗯、三一独立运动节，所以3月1号他们是放假，嗯，我记得那一年是228是礼拜四还是礼拜五，刚、嗯、好3月1号是礼拜，反正3月1号是礼拜五、
okay、
所以等于是连着四天的假期，
对，
对我们来说是四天、嗯、
对、
嗯、对韩国是连三，
对，
但是不管是对韩国还是对台湾来讲就是连假，
对啊，
所以一定会塞车，嗯哼，那我们那是一个四天的旅行团、嗯、那第一天的时候呢我们是大概下午五点多的飞机到、嗯、到仁川，嗯，那因为后面的行程很赶，所以我们有一个奇怪的行程，很奇怪就是江南江北拉来拉去，你也知道首尔又很大、
对，
比台北大好几倍， 所以你一下子拉首尔，一下子拉江北，一下子拉江南，那我就那个导游就跟我说，领队，其实他叫我领队的时候有点不爽，因为在韩国的时候啊，他会大家很讲辈分的，他会尊称你姐姐啊。可是如果你叫我领队的时候，没有，你叫我领队的时候，表示你当作我不懂韩国
，OK，
你就当我是新来的菜比巴之类的。然后就那没关系，那他那就觉得第一天嘛，大家就刚认识，然后。我们认识一个朝鲜族，然后去了。他跟我说我，
难怪你对朝鲜族印象不好。
对，然后他就说，我们第一天呢，一定要去那个
某个景点，一定要走掉，
一定要去那个乐天塔，
okay.
去把江南乐天塔走掉，因为我们还要上塔。嗯，但是中间还要先吃个饭。那我说你要在哪里吃饭呢？要在仁川这边先吃吗？嗯，他说没有，他要去江南那边吃，就在乐天塔附近吃完就上去。
OK，
我说好，那就去。那一天呢也很好玩，我们经过光化门的时候，在去江南的路上经过光化门。刚好看到光华门广场上面写韩文写庆祝三一独立运动节，客人问他说导游这个是什么，他说哦没有没事，他居然不知道三一运动节是什么。我想是你身为一个在韩国混的朝鲜族，你会不晓得这个东西。
对，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带过很多团很有经验，然后我就觉得
在碰碰是不是，
我就听一听，我也不想吐槽他嘛，然后后来就这样，我就看你怎么会，我就想完蛋，明天三一节我怎么没想到
对
会塞车。结果我们去到江南的时候，原本预计本来是6:30要到餐厅的，
对，
我们到7:00
才到，
然后客人只有30分钟要吃，因为我们8:00以前要进乐天塔，
不然的话就关了。
对，乐天塔9:00关，8:00就禁止入场，所以那时候公司问我，因为我们真的他真的很倒霉，就是我们遇到塞车，
对，
我们一路从仁川机场塞到首尔市，所以我们公司就问我说为什么这么晚。这样来不来得及上乐天塔？后面能不能换别天去？我说没有办法，后面别天真的挤
不顺路了。
对，然后后来公司就很不高兴，就打电话给 local。那 local 就打电话给导游。就那时候我坐下来吃饭的时候，我就听到导游用韩文跟司机说：“哎呀，我公司打来骂我，肯定是这个领队告的状。”哇！我就心里面吃饭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就一股气咽不下来，我想我到底要不要让他知道我知道他在说什么。
对，
我也不客气，我就把手机拿起来打到台湾。我就跟我说不要一直打电话给导游就是塞车就是倒霉，然后把电话挂掉，然后他才坐下来，本来刚叫领队，坐下来说啊，姐姐不好意思
都要先装不懂韩文。
对，然后到了隔天的时候，然后我们的行程也是我们要去南怡岛，我们要去滑雪
哦，南怡岛的船也是，
然后我们还要去春川明洞，
要死了，
还要去那个天春川有个 Skywalk 啊，反正就很多地方。
对，
然后就变成，然后我们还要在那个我们在江村吃饭，然后去江村滑雪场。那我就跟他就安排说要先去春川明洞，然后再去，他就先跑远的，然后再往回跑，
就是、慢慢往回跑。
但是其实距离最远不过就是30分钟、40分钟车程。那我就跟他说，因为其实前一天我就跟他说，我们回很晚，回到12:00才到饭店。
你说第一天？
对，然后我跟他说。早餐7:00来开始，我说不行，你要去跟餐厅，你要去跟那个饭店谈6:00，6:40，就算让客人打包一下东西也好。他说饭店说不行，我想说这个饭店我住了十几次，我说不行，我上次6:30就吃到饭，怎么
到底有
比他还内行就对了，
那饭店的 counter 都认得我。然后结果后来我说好没关系，我就尊重你7:20出发。结果果不其然，我们一上仁川高速公路就大塞车。我们那一天。开到南怡岛已经是5个小时以后的事情，平常2个小时就到了。
对，
5个小时，
对，而且沿途都没有地方可以上厕所，
天哪，
客人要爆炸，
客人气疯哎！然后在车上我们俩还吵架，因为我跟他说你不要先去春川明洞，
对，
春川明洞宁愿不要去，他说会来不及，我说那宁愿不要去，我说你先去春川明洞，早上9，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会塞到那么严重，我还说。你早上9:00去春川明洞根本就没有商店开，
对啊，
那你带去给客人骂吗？然后我说你应该先去先去南怡岛，先把南怡岛走完，
对调一下，
对，南怡岛走完，然后出来，
南怡岛其实要先走，因为它还有船的问题，
对，你先把南怡岛这困难的走完，出来吃饭，吃完饭之后去滑雪，因为南怡岛吃饭跟滑雪是一起，就在附近，最远的是春川明洞，那你还不如把最远的放在最后，甚至跟客人讲你已经有首尔明洞了，春川明洞不要去，因为春川明洞真的很无聊，然后他就说不行，我
一定要
坐
合
约走，他说姐姐你知不知道那个地方有多远吗，当然要远的先跑啊， 我就说我知道啊，车程40分钟啊，然后我就开始乱我刚刚讲的那一个行程给他，他就说可是司机说什么，我说好啊，你要照司机讲那你坐吧。他就在前面跟我大小声，然后后来塞车塞严重的时候，他就说姐姐你看啊，你跟你公司讲我们跑不完，我们跑不完，你们爱改行程就是跑不完。
那这种时候你会巴不得他这个人不存在，你再还扯我后腿，你知道吗？
我宁愿你不要来。
对啊，
然后我就打电话回台湾，我就跟公司说现在遇到塞车，
对，
很严重，
是，
所以我们可能要取消春川明，要变更行程，要跟客人商量，如果客人真的可以的话，我们要取消春川明洞，不然来不及。
对，
其实不管怎样，就是真的要拿掉一个，因为是塞车，已经不是顺序的问题了。然后他在跟我吵说，因为我改他顺序，所以其实
造成这样的问题没有。
其实根本就是塞车，
前面已经是 destiny。
而且我觉得不管你再怎么样，不应该在客人面前跟我吵架。
对，
他犯了这个超大的大忌。
对。
这个后面一定是直接黑名单他啦，
是啊，然后那时候公司问我说要不要换导游，我说我很想换，但是我们现在塞在高速公路上面。
直接把他踢下去啊。
对，但是后来台视本来是跟这个人已经就觉得说此生不要再相见。
他是太菜吧。
其实我后来才知道，他只是之前有一天有一阵子东森不是常推那种很便宜的什么大秋进大秋出四天的，然后就是会去首尔然后又回来，或者去釜山再回来，这种
专接东升团的。
对的，东征西跑的那种东升团。那种的话就很累嘛，可是他就会觉得自己带了很多那个系列很像很熟，可是你永远只跑那个系列的话，
对啊，
行程是固定的，
就不会
跟我们这种整个韩国快跑完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他就认为说你一个外国人懂得什么那种感觉。那我就在想说我都比你懂，我连三一运动节都
他是真的不知道，还是他不想跟客人讲因为会塞车？
他是真不知道。
哦，
殊不知你不来我都可以 hold 得住的。
对，我后来跟公司说你就叫他不要讲话就好。
所以你韩文也是在中间就是开始带，然后边学，
就是边学，然后那种生活上的可以这样子。对，生活上的如果在那里生活是没有问题，只是没办法看新闻，新闻还是比较吃力。
新闻比较吃力。
我还碰过一种状况是，导游呢，他讲解都不太讲解，或者他甚至也就是讲的哩哩啦啦这样子。但是讲到要购物的东西，他就是
超厉害那种。
对，稍微讲，然后就是车开始开，他就一路讲。
我去下龙湾的时候碰到就是这样。对，就是很会讲购物，但平常，然后姐姐跟他说，他说：“哎，讲一下这个景点什么？”他说。啊，路上都在睡觉啦，
你们都不听，
我讲
的
都睡着了，
你们也不听哎、欸，就是都一直这样子，就还在那边给我油条就对了。
有，其实我也遇过那个，就是因为后期学中文的韩国人变多、可是你知道韩国人讲中文就一定会有一个腔
调，
你一听就知道他是韩国人。
对，
然后那种韩国人出来带，他们就觉得说，哎。越来越多台湾人跟中国人到韩国旅游，所以会缺导游，所以有一些怎么讲，工作二村的阿伯就去考那个执照、
二度就业，
二度就业，就阿伯还说哦，我就拿自己的名片说哦，我是中韩翻译什么之类，可是你知道他的中文是除了我以外没人听得懂，
还要把他翻译中文的那种，
对，然后他听不懂的时候客人就一脸懵，然后他就看着我的时候我就说啊，
他是什么意思啦，
麦克风给我，然后我跟你们讲哦，他大概是什么意思，然后他说哦，原来是这样哦，这样子，
这很像法师旁边的师姐，
就是他是那个当机的那个
豆桃
我就负责帮他解释跟翻译这样。
这个、
我还曾经帮那个不太会讲中文也不太会带团的导游卖东西。
那、你就
他到底来干嘛的？
但你已经得没有，我觉得那个时候客人都会特别相信。
哦，这倒是。
对对对，我就会，因为我会跟客人讲，我说因为他刚出来，他不太懂得。
对。
那他的中文你们也听不太懂，我就他刚刚
讲
一大串的你们都听不懂了，所以我讲一下他刚刚讲的东西。其实他刚刚讲的跟我讲是不一样的。
对，我觉得其实如果领队是有经验的话，你比较能够抓住客人的心了，客人会比较信任你一点。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的话，你还是练习一下，如果导游突然不在的状况，你可以讲什么东西。这如果你是线上领队
的话，没有，那个真的跟经验有关系，就是如果你是第一次去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就像我有一次，就是我去那个蒙特尼格罗，就是在欧洲那边黑山共和国，然后我在那边等一个点盖，我们的比如说约好12点，他来我餐厅，通常会这样，然后他就来，结果我一直等到12:40都没有来，我还跟那个联络人说，哎，那个谁谁谁小姐都没有来，我要自己带咯，然后我就自己，我真的没有去过，但是其实我有做过功课，所以我就带着他们逛了一个里面的峡湾古城，后来在门口碰到那个导游，那导游说。你是宝宝吗？他就问我说是那一团吗？我说对啊，我说你跑到哪里去了？他说我一直在等你耶。我说 我说你拿出来你的那个联络资料，对，是什么？你几点应该要跟我们在哪里碰面？他说我不知道，他就说叫我在这边碰面。说没有，应该要在餐厅碰面。我已经带完整个团体了。他说How dare you？ 你可以做这种事情？他说你知道这样要罚，就是500多欧的什么罚金啊？
如果你被抓到的话，
但他说我现在就要去举报你这样。
他说拜托，但是你没有到，
我
已经等你了。
你没有到，结果他好像就有点类似讲一些 fucking 什么之类的。然后我的另外两个，因为他们是一家人一起出来玩的，然后有三个姐妹，然后其他两个姐妹就是都是北一的啊，台南女中，然后就是都是上
学历不错，
学历不错，然后英文也很好的那种，然后马上就是反击他，他说是你自己不专业嘞，呱啦呱啦讲完之后，然后他就愤愤离开，我也没有给他小费。因为小妹我就自己赚了
他今天 就不用你过来了，
对，他就是很生气这样子但是就是没办法，你还是要硬着头皮带玩
好了，当然也不是说我们会碰到导游都是那么烂导游了。
对，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其实导游都是还蛮不错的，甚至其实我在带团的几年的过程下来也有碰过几个我印象蛮深的就是连客人都很喜欢的导游。像我在澳洲的时候，我那时候在那个布里斯本也是有一个台湾的姐姐，对，大我一些这样子。她你刚跟她认识的时候你会觉得她好像有点强势她可能会就说哎，那个不行不行，走那边，要走这边，要走马路，但不要穿过去什么，她就会有点控制你这样子但她你会慢慢慢慢，她其实就是为大家好，
对，
所以她会想很多东西了。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特别常去是暑假的时候跟她碰到面那暑假有很多亲子团过去我们有一个行程是去船上的一个教堂，然后在船上的教堂呢我们去参观的时候，然后他就会做一个其他导游不会做的活动他就会教大家说好，那今天如果你是一家人，你带你的你的老公或者你的小孩过来好，那就是讲一些讲你想要感谢对方的事情这样子然后他会帮大家录影下来。那台湾人都比较扭扭捏捏嘛，一开始就说啊不要啦，这样很害羞这样子
会觉得很尬这样子，
对，很尬。但是大家讲完之后，其实很多人都是开始流，我自己在录影的时候我都会想要流眼泪这样子，对。然后反而是这个过程让大家最后就变成一个很美好的回忆，对。所以他每个团员都很喜欢他，我们甚至到那个机场的时候大家都还会抱着哭，
跟他说再见，就是会抱着哭，
在台湾要来找我这样子我下次还要再找你来玩这样子对啊，我就觉得这个是我印象蛮深刻的一个导游了
我自己的话就是我碰过一个导游，就是我上次之前有跟大家分享在偷拐抢骗那一集就是我在俄罗斯就是被集团
被大汉包围，
被大汉六个大汉包围被行抢，然后就把我的皮包抢走了。然后因为但是因为我们中间我们在行程里面都还是会买，还是一样会有 option 的部分那去俄罗斯最重要
就是自费的
对，
自
费
行程，
自费项目。韩国好像比较没有，
韩国很少
很少啊，
韩国都赌都勾团比较多
对，那去俄罗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option 叫做芭蕾舞因为大家都想要去
天鹅湖，
对，最漂亮的大剧院然后看很厉害的天鹅湖尤其是那个就是黑天鹅在自己甩鞭子超那超厉害的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我是先被偷了，但是我还是一样有卖俄罗斯的行程跟那个芭蕾舞。然后我是在最后一天我才跟我的导游说我们要去看芭蕾舞之前，我说我们今天早上的时候我被抢了真的假的我说对，我说但是抢的其实还好，没有太多钱，大概就是300-400美金这样子。
那也不少
其实是不少但是因为中间就是因为我那个钱其实比较那个皮夹比较厚，原因是因为我都放了很多的一块钱在里面
小费包，
有2-3个150，然后但是其他都是一块，然后所以他就很开心的把我抢走了那后来他就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自己就另外包了一个红包给我。我说这干嘛我说这干嘛，他说你拿着，因为他们也是会讲中文对，他就你拿着他说没关系你拿着。我说，然后我就想说不好，没有关系，我就说我还是有赚就好了但他是把他的那一份就是也有一部分也就再给我。
圣彼得堡的导游吗？
莫斯科的导游
赶快记一下
我当时去莫斯科也是就是这个口音
他们几乎很多都是这样，
是北京腔跟你讲话，
离那个北京比较近
对，他们其实都是比较金片子的感觉但是我就觉得哇， 外面，这因为这个导游他也很会讲，而且他很会看车，他很喜欢车子，可以跟客人讨论什么1962年的什么俄罗斯的什么车，德国的什么车什么之类的，
哦，很厉害。
然后我们那一团刚好都是老先生老太太，哦，就很有的就会一起讨论，嗯，然后他就是读艺术跟政治的，
哦，他可以讲很多，
他可以讲超多的，啊，他可以讲超多，而且是我们比如说去教堂，然后他就是一进去之后他 even 他自己不进去，他说大家现在走入我们教堂里面的右手边有看到一幅画，然后他就开始讲他自己在外面，因为我们现在都用麦克风嘛，嗯，他叫客人自己进去，但是他讲的东西就是他已经记到脑子里面，他在外面讲
仿佛他已经在里面这样，
他说这边我就不进去，大家自己进去啊。
但是他完全都会讲这样，
他完全都会讲，超强的，嗯，然后就是在路上他已经在睡觉，然后我就会叫他说哎，塞车，也是塞车，然后我说你可以起来跟我们讲讲，他说好好好，然后起来喝喝水，然后就眼睛闭着说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伊凡四世
连一周几步他都算出来，
哦，好厉害，
会直接讲，很有趣，但是就是很帮人，嗯，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出去跟导游就是希望互相
帮助，
就是一定要一加一大于二，
对对，嗯，因为其实我们的工作有的人会觉得是不是对立的，嗯，有些菜鸟会觉得，
哦，有的人会这样，
是
对，
就是我一定要压住你这样，
对，我一定要压住你，我一定要比你凶，我不能让你发现我是菜鸟，
对，
然后我要监督你，你不可以偷餐，嗯，你不可以偷行程，你不可以什么什么，嗯，可是其实我觉得一个好的旅程其实领队跟导游之间的互相的配合跟 tempo
非常重
要，
相辅相成，
你们之间的合不合真的会影响这个团体
气氛啊，
气氛，然后客人玩得快不快乐，
那你的300多团里面应该也是有超强的导游
也是有，可是其实我现在印象最深刻的，嗯，就是韩国导游的话，我觉得我现在印象最深刻现在冒出来的反而不是韩国的导游，嗯，是我在山西认识的一个导游，嗯，而且我们到现在还有维持很好的关系，嗯，因为他真的是一个我觉得他年纪比我还小，嗯，那但是他的导游的我觉得他的那个知识丰富程度已经，
其实大陆的导游他们有师徒制，
对，而且他会自己去进修的那一种，
对对对，
哦，因为你也知道山西有很多的什么云冈石窟啊，佛寺啊，
乔家大院，
乔家大院，然后什么王家大院，什么院什么院一大堆，
对对，
所以他们要知道东西很多，你要知道晋商的历史，嗯，你要知道梅文化，你要知道说，嗯，还有而且他们的山西省博物馆院里面还有恐龙
哦，
所以你要知道很多的东西，
化石，
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可能台湾人不太听，但是台湾人最爱听的就是云冈石窟，
嗯，
然后那些佛教的故事啊，然后从北魏的时候怎么样，
就是可以讲的面向和东西太多了，
太多了，那变成说，然后你又要卖东西，
对，
那其实那个导游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很多年前我那时候还没到韩国的时候，我到山西遇到他的时候，
嗯，
因为台湾人到山西的话，黄土高原相对是比较干，
对。
然后再加上有粉尘，
嗯，
然后又加上天气也会，
我知道，因为平常冬天的时候我们埋害也是从那边来的
对，可是因为我们虽然是四月去山西，但是山西四月份还是冷， 对，相较于台湾的温度来说，
所以纬度比较高，
又冷又干，然后又有粉尘，嗯，所以那导游很贴心，第一天我们到机场到车上的时候就问说你们会不会觉得喉咙不舒服，
嗯，会会会，
需不需要喝点水那通常这时候我们就有矿泉水嘛，
水，
没有，他拿出的是一大瓶的保温瓶，里面是开水，
哦，
是热开水，
哦，知道台湾人喜欢喝热水，
对，他就说你们刚来这里一定会不习惯这里的天气，一定要多喝水，嗯，而且现在最好这么冷，你们先喝点热开水，
嗯，
马上加10分，
对，真的这一下我就觉得哇好厉害的导游，哦，然后下一个就是哦，如果你们觉得那个空气呼吸起来感觉不是很舒服，我也有准备口罩。
哦，
10年前谁要戴口罩？
不是，而且因为其实应该说内地人他不会想说自己要先花钱。
对，然后就是很贴心的那一种。然后结果到这边呢，我们其实是8天的行程。
嗯，
八天的行程就是一个有求必应，你知道吗？我都怀疑他是妈祖转身。
怎么说？
小叮当转身。
那个扣子掉，他就会说，那客人就会说：“哎，等一下到饭店帮我借针线包。”他说：“没关系，我有。”然后就把客人的东西拿来，开始然后针线包拿出来开始
自己缝。
对。然后你知道，因为你知道山西的话，黄土高原有一些行程是比较远，比如说我们去壶口瀑布要开很久的车子，开了6个小时还不会去看，还要隔天才会看的那一种。
嗯，
那6个小时很长嘛？
对。
他就会开始，大家要吃水果吗？
开始削水果
了，就开始削水果，然后问，然后就开始弄水果给大家吃。他说：“你哪里弄出来的水果？”还有水果刀、削皮刀。
哇！
然后再过没多久，又有客人说：“ 啊，我指甲裂了，有没有指甲刀？嗯、还是帮我借一下？然后就说等一下，我有，
要拿出，而且还不是放在大行李箱里面，
对，
就
在旁边的包包里面。我就想，哇，这是小叮当百宝袋吧、
啊？
然后你要什么都有什么，不要说急救药品是一定必备。
对，
然后肚子饿了嘛，这时候怎么样呢？他也不会把他那些东西拿出来就卖，就说那你们先吃一下这个枣加核桃，
可能要卖的这个点心
红枣核桃、嗯、
就是红大枣加、嗯、加核桃、嗯、来你们先吃一下这个看好不好，你们先止个饿，这样吃这个热量又不高什么的，讲完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哇这好高招，
对，
他不会全部拿出来、嗯、
对，
然后也过，然后当天过了隔天，他就又有人，然后在有人说啊，还有别的东西可以吃吗？还是饿？然后又拿出
别的
东西来，他不会一次拿出来，就慢慢拿。
哇！
隔天就有人问，哎、欸，这些东西去哪里买？
哎、欸，这个是最棒的一个，
我觉得超厉害。
而且你前面的铺陈会让人家觉得你是一个很暖心的人，
对、
嗯。然后你又可以，你拿出来这些东西，你又不会让我觉得你的目的性很强。
对，那个时机
不是因为事实的。第一个是我真的鸡腰啊，我就是哦，我想要吃点东西，但是不会太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导游是很用心，他会知道这个时间点他会饿。
哦，对 对，我觉得这很棒。
然后到了景点的时候，他每一个讲解会让你听到目瞪口呆的那一种，就是超仔细，仔细到会有很多人来蹭导游的。嗯
啊，就在旁边、啊、
旁边来听一下，这样。
可是我最怕这种蹭导游，因为这时候扒手就会来。
对、
嗯、对，但是他真的讲解到非常非常非常的仔细，到那种
淋漓尽致，
维基百科都没有这么厉害。
我去土耳其也有碰过这样的导游、嗯，是一个女生，然后她其实是大学教授，
她是土人吗？
是土人，嗯，不是土耳其人。对，然后她是在他们学校放假的时候会来带团这样，嗯、然后她会讲的东西真的是超多的。她因为你知道土耳其的历史非常的悠久，
对，
从以前
欧亚非三，
从以前的一大那个西元前啊，然后什么罗马帝国、鄂图曼土耳其啊，然后现在土耳其帝国啊，然后就是。任何所有东西都每到一个点他就是讲的非常非常仔细，然后说、嗯、这个地方他们什么经济状况怎么样，这边盛产什么东西了，然后是多到讲到那种就是他会拖鞋导游讲英文嘛，
对，
他有时候是讲到我不知道该怎么翻译，因为完全是我准备的东西以外的那种、哦、而且土耳其他比较累的一点是因为他土耳其很大，土耳其大概台湾的22倍大左右嘛，那我们会玩的区域大概占了土耳其的一半、
嗯哦、
然后它每个地方又有不同的文化风情，然后它就是可以一路这样，那个车程很长，大家去过土耳其都知道它一天至少坐4个小时车以上，它就是如果大家想听它就可以一路讲4-5个小时那种，我觉得超厉害，但是我也翻得很累就是了，
因为那个是纯引导，因为其实有的是像它这个叫做全陪，就是说就是导游就是全部都
一路全程
全程到底，像大陆也都是全陪，那有的就是点陪，就是说你到哪一个
不同城市
然后他才会跟着这样、嗯、
像我去昆大理的时候，他就是昆明大理丽江
各一个，对，因为都要用飞的啊、嗯、
对，
这些好导游就是真的不是说很轻松到可以拍 YouTube、
啊、你说我吗？
但是真的客人都会很开心，重点是客人开心。
而且其实我自己跟我感情比较好的一个韩国人的导游是一个姐姐、
嗯、
我们一直保持很好的关系、
嗯、
对，然后那个姐姐也是我大概所有的韩国导游里面我最衷心佩服的一个、
嗯、
因为其实我觉得韩国的女性导游都有一个特质，就是很会照顾人。
哦，
我不是只是照顾客人，我连领队都照顾的超好的那一种、
嗯、
然后我觉得他最棒的是，你知道韩国有滑雪团，
对，
那通常韩国滑雪团就是导游自己兼教练嘛，
哦，需要这样子、啊、
对，就是不然客人不会滑雪啊、嗯、所以
他
不是另外再派
滑雪场有其他的教练吗？
滑雪场其他教练他是讲韩文或者讲英文、
啊、
然后你要另外花钱，因为一个小时大概台币要6000块，
好贵哦。
对，那你怎么看，你想看我们韩国购物团便宜，团费那么便宜怎么可能再花6000块，
团费搞不好都没有6000块。
对啊，所以我们小费也搞不好就拿完你就那样，搞不好有的时候人少花、嗯、那所以他不可能再多花一个6000块去请一个
教练
而且万一没有中文教练你还要翻译，
对，
所以他们就会自己导游，要
韩国导游自己兼，
就反正只是教初阶的滑雪。
嗯，
那我为什么佩服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是我看过所有的韩国导游里面唯一一个一个把手这样教，手把手这样教的，通常都是10个20个
一起讲、
哎、大家看我、嗯、这样子，然后大家就看啊有点不清楚，才一个一个讲解，
对，
但他不是，他是这样讲完之后开始一个一个带，一个一个教、哦、而且他是拉着你在滑雪场里面跑的、嗯， 我就看，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导游在滑雪场的斜坡这样跑上跑下跑上跑下跑上跑下，每一个一个教。
天哪，
通常都是就是可能连就是那边的教练都是教完就放生了。
对，就是教完就自己去嘛。然后那像大部分的导游都是我讲完我就放生，你们自己去滑。嗯，对，有问题再问我。也是他是一个一个手把手的教，很用心。然后还我你如果跟他合作，你休想去休息。因为很多领队就会趁这个时候去休息，
对
你休想休息，为什么？他说快帮忙拍照啊，然后就一直帮忙拍照，又帮忙拍照，然后帮忙雇人啊，帮忙干嘛？所以其实跟他一起工作会很累，可是你又觉得很有成就感，因为客人会很喜欢。
而且后来的反馈应该也蛮多的，
对，就是在购物站反馈很好，
其实也是学到不少东西。
对，而且他除了这个，他是比如说我们是没有小订。
对，
他夹菜通常我们会去夹，他都会抢在我前面去帮所有客人服务，他跟我说你去坐着。或者会跟我分工合作，如果客人做很善的话，
对。
然后坐下来之后，你以为我们就自己吃饭吗？嗯。那因为通常他年纪比我大，我也会习惯帮他拿筷子什么的。
对对。
不好意思，全部都他帮我弄好，菜放好，
动作快，
我只要负责，吃哎、欸，你知道吗？就是一种怎么被这么厉害的人服务的时候，瞬间有一种觉得很不好意思的感觉，
好像我是旅客那种感觉。
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其实你不要服务我，我说没关系没关系，然后就很认真的服务、然后吃到一半以后也不会专心吃饭，一直在看客人，
一定会看客人，
然后一直去服务。我说你可不可以认真吃饭？我说没关系，他就一直在服务客人。
真的很有心哎、欸，
很有心，而且小朋友他都会特别的去照顾，然后让爸妈不会觉得我出来玩很。
其实我觉得那种领队跟导游就是一个天分，就是很多人不继续做这一行，有一个部分是他不喜欢服务人，就是你没有办法说服自己说能不能服务人，以及你是不是心甘情愿的。
对对，
我觉得这种人就是像这个姐姐，我就觉得她就是心甘情愿，她就是愿意，
她就想要做这件事，
她喜欢做这件事，
自发性的，
你才有办法继续在这个行业下去。
嗯，这倒是
是真的。
那像你在这么多年工作下来，你有碰过什么比较重大的事件吗？
比较重大事件吗？就是印象中还记得的吗？
印象中还记得的，因为我们这个第二季的部分的话，我们其实都一直在访问各个旅游职人的，就是如果在旅程中有发生
意外事件，
意外事件，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旅程中最怕的就是意外事件。
当然，
对，不管你去高山上什么缺氧啊，
你们滑雪一定有很多，
滑雪超多那种什么手断脚，没有，因为其实很多受伤的人嘛，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没有遵守我们讲的规定，
对，
所以很容易就会受伤。那这种我都觉得受伤，我都觉得还好。但是我觉得最可怕的事情，我没有自己遇到，但是
不是自己的团的，
对，不是自己的团，但是因为那个地方是就是那个菲律宾的长滩岛，他们是后期是没有领队的
啊、哦，对
对，早期还会派领队，
他们都是自由行，
他们就是用这种半自由行的概念，
迷你兔，
迷你兔，
他找司机给你。还有当
没有不一定是你这边我们这边机加酒他都选完了，他飞去当地会有一台车，
当地病团
哦、okay、
他一次就是在比如说五家饭店放你们进去。
对，那他也有一种是就是说只是没有领队，然后机场就是送机的人帮你们服务，然后你们上了飞机下了飞机就有一个
导游在那边，
导游跟小弟接。
对，
那你们也是有行程，然后也有自由活动的时间，然后也有水上活动。那当时就是长滩岛早期还会有领队，后来就没有了嘛。那在没有的时候就会有、大家很红啊，那时候长滩岛
超红的时候，对，因为大家去玩还有喝酒，
喝酒又便宜，
喝酒又便宜，因为他有一家酒吧就说
Coco Manga
就是可以，你喝完15杯酒你会有
会打一个新牌钉
在放在墙上，
对对，然后就钉在那边，然后又有那个韩国台湾各个国家，然后你就永远看到韩国跟台湾在比赛。
不能输的，
对，就是我们就是可以输日本，就是
不能输韩国，
他没有翻。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说，我已经那时候已经开始要转到韩国线、可是因为对东南亚线还是很熟，
是
因为我早期我是坐东南亚线出来，所以菲律宾我还蛮熟的。那长滩岛这个地方很好，它就是一个11公里长的小岛，所以它的机场
很小，
它没有机场
啊，对，它是要坐船过去，
对、
，OK，
它要从对面的佩纳岛。的大岛的机场，然后转车再转船，这是很复杂一个程序。好，所以呢，当时是这个状况，就是有一个公司，他专门在卖一个器材，我不能讲太明显，不然那个去查就知道是谁。那他就要招待他的经销商，然后去长滩岛玩，所以那个老板就亲自领着这些人去长滩岛。那艘船大概有30多个人，就是 包含经销商的家属啊，还有他们公司的
出海玩的船，
对对对，就那一整团大概有30多个人、嗯、好，那那个导游是我跟我蛮好的一个菲律宾华侨，那当时发生的状况是他们隔天出海的时候，那其实我们都会发救生衣，
对，
那韩国那个菲律宾的那个他们出海会坐那个螃蟹船，
是
螃蟹船其实窄窄的，
窄窄，然后两边有
两边好像那个螃蟹
架子，
对对，那个竹竿架子其实没有任何作用了、只是早期去的福建人觉得那个螃蟹船本身是一个一长长的一个木舟，吃水又浅，
对，
所以早期的福建人去的时候就想说帮他加那个杆子，感觉好像
比较稳定一点，
可以平衡一下。
其实应该说他吃水浅的话，其实比较适合在河或者是一般湖，
对，不适合在海
浪
上，但是
不要有太大浪的状况下，
对对对，
可能还有用。
对对对，如果你渡到暴风浪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危险的一个船。那当时的状况就是，他们出海的那时候早上的确是风和日丽，那到中午的时候，就是突然他们在海上只有这一艘船，
对，
狂风暴雨就下在那艘船，对对，而且整个是很，你知道。那个海岛就是下雨的时候就是一片乌云，然后突然
塞巴活动感觉、
然后天很黑很暗、那么在海上的话就是暴风雨下下来就很暗，视线很差、那在上船之前其实导游叫他们穿救生衣、那个器材公司的老板就说啊不用啦，然后就是说、哎呀这很热啊什么什么的，我们只是玩水、大家都会游泳、那导游叫他们穿他们不穿、那不穿那怎么办呢，
就大家都不穿了，
你也不能跟，
就有的有穿有的没有穿、
就是想穿的再穿，
对，就是有的很乖就有穿，就他们就出海去的时候遇到狂风暴雨的时候，刚好那个时候其实坐螃蟹船有一个诀窍，就是你一定要平衡的坐，
对，
左右两边要平衡，
对，
你不能，其实坐什么船都一样，你不能重心倾向某一边、尤其是这种吃水浅的船更危险、就那时候下雨的时候突然是船的旁边这就是右侧的时候突然雨从这边开始下、那坐右侧的就不想被淋到雨啊，然后
就去另外一边，
就全部往这边一靠、一靠之后导游说你们赶快回去，赶快回去，不要往同一边，来不及了，
翻了
啊，整个船就翻过来，然后盖在、整个就盖
这是倒栽葱这样子盖在水上，
对对对、然后船的底下就很多人，那会游泳的人就逃出来、
对，
那当然也有不会游泳然后又没有穿救生衣的，甚至有一个是大概2岁的小宝宝，
Oh my god，
父母会游泳，但是爸爸抱着，你知道吗？用浴巾这样抱着，抱着抱着，然后游的时候，小孩子溜下去了。
我真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你知道爸爸就看着那小孩子下去，然后因为不是上面还有乌云嘛、
啊，
所以根本看不到底下，原本清澈的海底是看不到，
根本都看不到，
嗅不到、然后就还有一个阿嬷跟她的女儿也是就这样，就是因为不会游泳，然后又没有穿救生衣，
因为翻过来，你等于说你的
上面盖住了，
对，就是
上面是黑的，下面也是黑的，
对，所以就算她沉下去你也看不到，
然后又紧张，
对，又很紧张，
然后就会吃水，
然后虽然船上都有小弟，可是小弟能救的人也有限，
对，
船长能救人也有限，所以就变成后来整个事件就有3个人就不幸离开了。
Oh my god。
对，那当时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某一天的下午，然后那个下午一发生的时候，我马上就接到说去帮忙的这个事情，
公司就麻烦你去帮忙。
那所以我们就隔天一大早就坐了飞机，然后要从马尼拉转机，因为最快的飞机要用转机，直飞没有，然后我们就转机到那个长安岛附近。那因为他们的遗体在长安岛，那个长安岛小岛是没办法处理，所以遇到对面的大岛的那种私人的殡仪馆，
对，
去冰存，也没有冰块，就是保存，那保存的地方，
你说他们也没有冷冻，
没有没有，因为是很乡下的地方，超乡下，他只能打福马林。对，当时就只能打福马林，然后又是天气很热的时候，
对，
然后那个整个就保存就是一个问题，然后你要，而且他保存的那个殡仪馆是私人的，他也不是在热闹的城市，他在一个大岛最底下一个叫伊洛伊洛地方的旁边的一个小乡镇里面，
很偏僻的地方，
因为菲律宾人也是蛮
忌讳这个事情，
对，所以他们也是在蛮外面的，然后去的时候就是简单的布盖着，然后打了福马林这样子，然后就这样是一个灵堂。对，而且我们已经是用最快速度到这个地方哦，
对，因为你们隔一天就到了，
狗仔队已经到了，
比你们还快，
比我还快，而且超快的消息，
昨天已经被抄家灭族的苹果
就是已经停刊了，就是他们速度比我们还快，其实我们超惊讶的，然后甚至就是说我们其实保密到家，因为甚至我们跟航空公司拜托说千万不要透露出旅客名单，
对啊对啊，
就没想到还是被他发现，而且那些狗仔真的很糟糕，拿着相机就要冲进去拍大体， 欸、超没礼貌，
很嗜血，
超嗜血，而且超没礼貌，而且今天走的这些都是弱小的儿童 啊，然后年长者，然后你去拍他们的大题，我真的觉得是很不尊重。
对，不是名人哎、欸，老实说。啊，就也不是名人、啊，
对，他也不是名，就算是名人，你也不能这样啊。
对啊，
没有，像那时候陈宝莲就是完全被拍到，
哎，那真的是
很恐怖。
对、嗯、
对，
然后结果后来是他们会被赶出去，是因为菲律宾是可以合法持有枪支的地方。嗯哼，然后他们就是当地人，我们在到之前才知道说，他们才刚拿枪出来威吓他们离开。啊、
哦，我、哦、真的是。就是不到那个那个叫什么，就是枪指在头上才愿意离开，
不见棺材不要
人。对，不见棺材不要人。
而且当时我们到的时候，那几个狗仔是一直站在外面，然后我们把铁门关起来，他们就一直还是要对着里面拍，
还想要拍，
然后拍说是那个某个旅行社的老的主管来了、啊，然后什么什么这些就开始拍，然后开始
因为一直也是要访问你们或什么之类的，
他们没有访问我们，他们就是要先拍到画面。
OK，
对。
哦、真的是很气人耶、欸、
真的很气人，而且我当时去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是本来是觉得跟我没有关系，嗯，因为。只是去处理
帮忙协助，
可是那当下你看着这荒谬的这一刻，然后又看着那个大体的时候，瞬间就觉得很想哭哎、欸，嗯，为什么人已经就这样走了，然后还要被这样对待，
还要这样消费这样，
对啊，我就觉得真的是很糟糕一件事。可是没有办法，你只能还是要鼓起精神来，
对，
然后把后事处理好。
那你还有看到团员吗？其他的团员？
其他团员就没有看到，但
是领队带着，
就是
哦，就是
当地后来也换一个导游把他带着这样子，那。发生事情的导游我们因为也认识，就一直陪在旁边，然后当然就是安抚家属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这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看透人生你知道吗、嗯、哼，就是第一个生死就是这么的，人生命就是这么薄弱，
对，
然后死了之后就变得很不值得、嗯、因为大家就开始为了你争吵、嗯、为什么，就是防狗仔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在当时处理的时候，那家器材公司的老板什么都说好好好，你们总要把它处理好，嗯，赶快让家属可以回台湾，
对，
带着这些
应该要成为骨灰才能，
对 对，他们要先火化才能够回台湾、嗯、可是那时候
飞机不能够再移体，
那当时火化时间也是礼拜五，嗯，那你要申请死亡证明，申请火化证明，然后你要火化证明你才能够上飞机，
还要跑程序、嗯、
但是已经来不及，火化礼拜五的下午，嗯，这是我不得不佩服，有钱真的认识鬼推磨，
是、嗯、
当地的华侨运用他们的势力跟钱
帮忙
在礼拜五尸体还没火化，火化证明已经好了，
就所有的
文件都已经 stand by 了，反正就是只要火化好，隔天马上就可以飞机回台湾、嗯哦、所以我们就帮忙安排飞机回台湾、嗯、而且我们在机场转机的时候，其实我有跟家属在聊天，那个小朋友爸爸妈妈就还抓着我手一直哭，然后在祷告说希望他们将来还能够再有一个孩子、嗯、我说你们会有的、嗯嗯、然后结果当时器材公司的老板说好没关系，这些所有的一切啊你们都先处理，然后我一定会负责、嗯、然后就说这个事情我们就先这样圆满，回到台湾以后我被投诉，
翻脸不认人这样。
我被投诉的原因是因为其实那个爸爸跟妈妈
对
他们跟我说啊，就是说希望我们多关心他一下，所以我就打电话关心说哎，你们最近还好吗，然后那爸爸正在跟旅行社谈判，嗯，他说我现在在忙，我把电话挂掉，就我说好，那不好意思，你电话挂掉了，
对，
我本来只是想说关心一下你们，嗯，就后来他老婆我被投诉嘛，
对，
我就觉得很冤啊，说什么他们就不可能还有小孩，他们已经离婚了，为什么我还说你们一定会还会有小孩的，我说我怎么知道、
啊、对啊，
当时两个人在马尼拉机场的时候，
我也不是带你过去的人，
对，而且我也不知道你的状况，
而且他们两个不是抱在一起哭吗，
我们三个抱在一起哭哎、欸
嗯，那他们两个不就说还想要再一个小孩吗，
对啊，然后他老公还说会有的，
我就顺着你的话讲，我也有
事，我只是顺着你的话讲，然后还说我打电话骚扰他们，我说是他叫我要打电话关心他们，我打电话去他在忙我就挂掉，就这样说我骚扰他们，然后我就觉得人性真的很可怕。后来他老婆打给我，跟我道歉、嗯，他说其实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说去那边
去之前就已经离婚了，只是因为他老公被招待要去这个地方玩，他要带女儿去，嗯、他就问他前妻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嗯、
他们才刚离婚没多久，嗯、结果没想到发生这个事故。然后他老公有躁郁症，所以为了要钱，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okay,
这样子。
天哪，
各种人性恶心的面
对。然后到这边的时候，你就觉得已经够倒霉，
结果没想到，
器材公司的老板说，我都乱答应他们，我说我什么都没有讲哎、欸嗯，然后就说我什么都不会处理，只在旁边发呆，只在旁边哭。可是当时我只是陪去的，我不是负责做决策的人，嗯、
应该还有头上
就是还有一个某旅行社的主管去，
那应该是主管负责啦、
啊。对啊，但是
那你是要负责照顾，
我是负责安抚家属嘛。
就慈济师姐，
但是那个主管跟那个器材公司的老板都说我在旁边一点用都没有。
不是啊，我不能做任何决定、啊。
对，我不能做任何决定，我只能帮你。
对啊，
安抚家属，更何况那个某旅行社的主管还跟狗仔起冲突。
哦、
因为当时家属要出海招魂的时候，狗仔就在岸边一直拍，然后
我就假装
我也是要好像就是好像有点阻挡、哎、不要拍不要拍不要拍，我觉得这样就好，如果他真的要拍、你也没办法。
对，
结果那个人居然那个主管居然去跟旁边的菲律宾人说，用英文跟他说把他们的相机弄到水里面去然后记者就生气了你知道吗、就把摄影机拿出来你再讲一遍、
是台湾记者吗？
对，台湾的狗仔记者、就拿着摄影机说、你不是说要把我相机弄到水里吗？你再讲一次，
你再说一次、
啊、
对，
哇这个。
然后我就回来就觉得我只是去陪的，然后到最后
就还是你被投诉，
全部都是把责任推给我，我觉得哇很冤，就是人性，这就是人性，大家找不到一个人可以推诿的时候就找一个看起来
少女红台不会这样子，
对，所以去推这样子。
对，我觉得这个很难过耶，就是后心喉咙一惊啊。
对啊，
对啊，就是而且你看了你就觉得人的生命这么薄弱，结果背后是这么肮脏的人性，你就会觉得贪婪真的是很可怕一件事。因为那个器材公司老板不想赔任何钱
哦，
他想
要
想尽对
讲那个话，
他想尽办法要把所有责任推到旅行社，不管是我陪去的我还是旅行社的主管，全部都推，
全部都推，
对，甚至还推说导游没有叫他们穿救生衣。
一定都是
什么话都讲，
但导游当时就叫他们穿。
其实一定都会这样，
什么都、
就是、
什么话都
讲出来。你当下你根本就不想，你后来回来你就是不想要花这笔钱，你就想办法。
他就觉得这是你们的责任。
对，
黑的可以讲成白的这样子，就是把所有责任都推掉了。
而且当时我也还年轻，就觉得很冤嘛，就觉得哇，人性怎么这么肮脏？
天哪，这个
我觉得这个对你的职业应该是很大一个打击吧？
很大一个打击啊、对啊。
后来会造成你，比如说要去。应该说一瞬间可以想很多事情，就是你要去关心人的时候会一瞬间
会思考很多东西。可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就是事后我在做所有的事情，不管我带什么活动的时候，我都会先把安全规则讲得清清楚楚。甚至后来因为我有 GoPro 嘛，
对，
我都会说我要录影。他们说为什么要录，我说我不是要放影片，我不是要做把你们放在那边、我是要让我的公司证明说我有告诉你们这些要注意的
事项，
这些
事情
你们也都跟我说有听到了，
对、
好，所以只是做一个记录而已。
因为真的是有碰过被诬赖的，
当然、
只是你就跟我说你要自行脱团晚点回饭店，那你要是没赶上吃饭或是你发生什么事，我没办法负责任、
对，
所以我一定要把所有的他们只要跟我说什么，我不会白纸黑字签、因为以前会签切结书嘛，
对，
可是我发现签切结书没有用，他还是要赖，
他还是会赖，
他还是要赖、那他说不签我就怎样怎样怎样啊，那
现在有 GoPro 实在是太方便了
手机我还会跟你讲，不然我用手机录、对，我就会说我都会先预告我要录影的原因是什么？
对，
你们能接受我就录，不能接受呢，我还是要录。
对，也是一个保护，
就是没有，其实是保护你我的，
保护彼此的
权利跟安全，其实是保护彼此的方式啦。不然就有时候应承的什么事情，真的导游没有做到，或者是你应承的什么事情，然后你又想要反悔，都不好。
对，就是还是保护一下彼此比较好。
对，所以长滩岛这件事情就给我一个很大的教训，就是在这个部分，不管是对客人也好，对导游也好，对谁也好，你讲出去的话你一定要有办法留证据。
对、这个也 是比较正确
很重要的一课。好，那我做一个结尾吧好了，很多人会觉得说领队导游不是就是知道懂一懂历史地理会介绍就好了吗？
不是。
对，但因为其实讲解历史地理只是我们工作的一小部分而已，那其他还有像是我们刚才讲的危机处理啊，然后还有行程的调度，然后销售也是一部分，然后协调大家的意见，那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维持整个旅程中愉快的一个气氛、
没错，
那我觉得这都是非常考验经验的一件事情。那在这个行业如果你能做到10年以上，我觉得你应该能碰过的问题基本上都已经碰过了那就在这个不断摧残的状况下你还能维持一个工作热情，那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啦。那我相信以往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可能都会有很多的抱怨啊，甚至有可能很多时候就想啊，我不要做了这样子啊、那直到、其实我觉得就是直到去年疫情开始之后
被偷走的那一年
被偷走那一年
没有办法出国之后，你才意识到其实我是很喜欢这个身份的，那就是很喜欢那种在国外东奔西跑啊、被客人骂啊，然后或者是被导游欺负的那种日子啊。所以说希望 我们很快就可以在机场再碰到面，然后一起讨论说，哎，又碰到什么客人啊，又碰到什么烂事啊，这样子。好，那我们非常谢谢 Sunny 今天的分享哦，
谢谢。
那如果大家要搜寻 Sunny 的影片的话呢，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搜寻韩国导游领队 Sunny。Sunny TV， 好，请你搜寻韩国导游领队就找到他咯。
是的，
那他节目里面有非常多介绍韩国旅游的大小事，那近期的话有蛮多在台湾旅游，他在国旅的时候呢，一些景点的介绍也非常的不错哦。那大家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
铃
铛，
我不是 YouTuber 也可以这样讲。好，那今天非常谢谢Sunny来到我们节目，
感谢。
那我们下次见咯，
安妞，拜拜
拜拜
拜。
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按赞、订阅，给我们五颗星，追踪我们的粉丝团还有 IG， 也欢迎你在 Google 表单留言和私讯跟我们互动哦。
你是不是听到我们的一些好故事的时候，不得不大笑或者是鼓掌呢？我们需要你给我们更多实质的鼓励，底下有连结，可以大大的赞助我们，请你使尽洪荒之力按下去，让我们有更多的动力，可以分享更多更棒的故事哦。
大家拜拜，
拜拜。这样可以吗？
可以。